所以《红楼梦》在文学上很特别的一点啊，大家会发现曹雪芹是一个人，可是他化身成做这个小说里的千千万万的人。他写林黛玉的时候，他就是林黛玉在写诗；他写薛宝钗的时候，薛宝钗在写诗。因为每一个人写的诗个性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其实这本书最困难在这里，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个性，比如说我可以写诗，我可以写散文，可写小说的时候，你必须化身成小说里的那个人。你不能说刘姥姥忽然写出一个很优雅的诗，他就会蛮怪的。那么所以作者本身的这个转换身份会在这一回当中很清楚。你可以等一下看到迎春写的诗，探春写的李纨，每一个人诗都不一样，就刚好是他们的个性。那么这个从现在的语言来讲，有时候觉得这曹雪芹好像有点精神分裂一样，就是他个性这么多重啊，他可以把自己转换成很多的角色，那当然也是这个小说写的精彩的地方啊，就他把自己化身成各个不同的地方。那特别他要考的一个人当然是贾宝玉，因为这是他从小带大的弟弟，他很想知道贾宝玉到底怎么样。所以他说，我们如今在各赋五言律一首啊，律诗是最难的，因为律诗里面有很严格的格律，所以他要每个人写一首五言律诗，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的苦心。那宝玉只好答应了。好，所以他就是说别人写一个就好了，可是宝玉要多写几个啊，多写几个东西，所以他希望来看一看。所以下面就等于一个即兴的考试，那我们就看到每一个人就开始写了。啊，迎春就写了旷兴怡情啊，元成景备特惊奇，奉命修题鹅旷怡。我们刚刚讲迎春有一个外号叫做二木头，就是他是老二，然后他傻傻的，所以人家都叫二木头，所以他其实很不会写诗，也不太敢表现，所以他这里面就很明显说，哎呀，我不得已，我是奉命，你叫我写我只好写，所以我很害羞，奉命修题。你完全看到迎春的个性，就是大家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迎春在十二金钗里面是一个最木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外号二木头也包含他最后就很没有主见，就被家里安排就嫁给一个贵族的一个叫做这个中山狼啊，这个孙少祖，然后最后被虐待死掉的。就他其实就是老老实实的那种人，然后永远没有主张，没有意见，没有自己的主观的看法，那别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嫁到那么惨的一个家庭啊。元成景备特惊奇，奉命修题鹅旷怡，谁信世间有此境，由来宁不唱神思。好，我们现在不管诗在性格上的好坏，至少我们注意一下，这些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可是你可以看到当年文化的训练，就是说在这个年龄他的训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上懂得用文字对仗，然后至少工整。所以迎春有没有才气是一回事，可这首诗不管怎么样就是一首诗，就是我的意思说诗里面有押韵，有节奏，有对仗，他训练了很多他文化的品格出来。好，这是我一直提到说我觉得文化真正要变成一种 game 它才有意义，它要变成就是因为写诗是游戏，大家吃完饭都要写诗的，所以它才会变成生活里面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大概文化上还保留了这个东西，大概就在庙里抽签。我的学生平常都不读书的，可是一到庙里一抽签，那个诗他就很认真读，因为他觉得那里面有他的命运啊，他要一直问我说，哎，我跟那个女孩到底会怎么样的，然后就一直在读那首诗，那我就让他多读几次。那你会发现这个大概是现在唯一的一个机会教育了，就是你平常叫他去读一个什么古典文学根本不可能，可是让他在那边去读的时候，我说你读十遍以上你才会知道你跟那女孩什么关系，他就真的很认真这样读，然后最后他哎，豁然觉得里面有押韵，里面有对仗，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game 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教育很多东西是要懂得游戏的，如果不懂这个游戏教育就很苦。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天其实有一点像在玩，可是在玩当中文化的东西就源源不绝在出来。那探春是贾家的四个女孩里面才华最高的啊，元春嫁去做贵妃，那迎春是叫做二木头，探春是一个最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那刚才我们讲林语堂最不喜欢的十二金钗是妙玉，对不对？她最喜欢的就是探春，因为探春是很上进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她的悲剧是她母亲是一个庶出，就是小太太。那么在过去的家族里面，这种小太太家族出来其实是辈分很低的，就她不是正室所生，所以探春后来 他的命运是远嫁，就是在你看到大陆拍的电视连续剧，他最后就是嫁到在印尼那个地方去做皇妃去了，所以来接他的是船就走了。那当然过去《红楼梦》里面觉得女儿嫁那么远是很悲剧的，可是探春后来就觉得她不要再在这个家族里，因为在这个家族里她有一个亲妈妈叫赵姨娘，每一次就出来骂她的，因为她赵姨娘是一个从丫头出身的人，她最后生了这个女儿探春，非常非常能干，非常的懂事，可是这个妈妈就老是在骂她，然后让他常常觉得很丢脸，最后他就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探春大概是唯一贾家的这个，我自己觉得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我觉得探春的下场很好，就是当时觉得远嫁，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嫁到印尼有什么不好，他有另外一个生活重新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他的选择。他跟迎春就不太一样，迎春最后就真的嫁给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被虐待而死。可探春自己选择我要远嫁，那她宁可嫁得很远去做了一个异国的皇妃啊，就是一个小国家的一个皇妃。好，我们看一下她写的《名媛著出是为为，奉命偏惨学浅为，精妙一时言不出，果然万象耀光辉》啊，好像觉得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园林，其实最好的好处一下都讲不出来，那只是觉得万象都是在发亮一样啊，万象耀光辉。好，下面是惜春。我们知道惜春是年龄非常小的，这个时候大概只有十一二岁，一个小女孩，非常非常小，所以她其实她还没有完全长成。那么后来出家的惜春，后来出家做了尼姑的这个女孩子，她就写了《山水横拖千里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得，等一下以后会看到惜春的一个特色是惜春画画，后来《大观园图》是惜春画出来的，所以你看他写诗的时候里面有一点像山水画，有一点像画画的观点，就是像一个画家的观点啊。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无高起五云中，元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好，我们看到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可是也押韵工整啊，就是文，这些都是文字训练了。就是早上我们提到说五岳黄梅天三星白兰地，其实就在训练做很多文字的修饰啊，这些东西。好，下面我们看到李纨。那李纨是守寡的这个贾家的媳妇，秀水名山抱复回，风流文采盛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香裙舞落梅，珠玉字音传盛世，神仙和姓下瑶台。这里讲的神仙和姓下瑶台有一点指元春，就是你这样子贵为神仙的人，今天我们多么有幸你竟然肯从仙境下来跟我们在一起。神仙和姓下瑶台，名媛一字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那李纨其实是很就是很工整，因为我们可以说她早，她的丈夫早死以后，她自己守寡带着一个孩子长大，所以她其实也有她的才华，可是她不太敢外露啊，总是比较含蓄，也比较压抑自己的一个。那么下面我们看到最有才华的两个人，就是薛宝钗跟林黛玉。薛宝钗跟林黛玉在《红楼梦》里面以后，你会看到很多他们的文学作品，可这两个人永远在比赛啊，因为薛宝钗永远写富贵的感觉，那林黛玉永远写感伤的感觉，可是你到最后你很难比较说到底黎明是一种美还是黄昏是一种美，因为这两个美太不相同了，所以薛宝钗跟林黛玉永远变成宝玉的两难。